我们第一次查的是罗马书，所以我们今天回到罗马书。我常常在想啊，我们现在在读罗马书，我们一看到说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罗马书第一页就写了。但怎么会在中世纪的时候，居然遭蒙蔽了这么多年，还要马丁路德老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再把它挖出来？匪夷所思啊！只是说呢，他挖出来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还有没有好多别的东西没挖出来？有没有这个可能？就像当初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么明显，蒙蔽掉了，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蒙蔽掉，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它是什么呢？怎么找呢？你只有一字一句的去读。我们上次是从哪里开始？我们从第八章开始，对不对？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反正他就开始讲了，绕了一个圈子开始讲。他从受造之物开始讲，受造之物切盼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下面一句话总是解释前面一句话，前面一句说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乃是我们成为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个我们成为种子显出来，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等待的。因为怎么样，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再讲一个情况，所见一切的世界都在败坏之中，这是一个定律，所以叫做不是他自己愿意，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有一个叫他如此的往那个方向去。虽然他在往这个方向去，但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什么败坏的辖制。他又在解释了，前面说是浮在虚空之下，现在说是脱离败坏的辖制，这都是同一件事情，啊，得享或者得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现在叫做不自由，不荣耀。有一天，当我们成为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所谓荣耀的世界。不但我们荣耀，万物都与我们一起荣耀，有一个新造的世界。底下说什么？我们知道，是不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又解释了败坏的辖制啊，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都讲的同样一件事情啊，就是连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叹息啊，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人家问你说基督徒在等什么，你先会不会答了？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到底是什么？有这么好等啊？这个事情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我们得赎的身子。为什么一受洗主不把那个得赎的身子给我们？这应该明白了，是不是？他让我们等啊。那既然是他故意不把这个得赎的身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面犯错了绊倒了，上帝会不会再算我们的账啊？不会的嘛，他就给你个老爷车叫你开嘛，你紧张是吧？所以他在接着讲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大概知道他的思路怎么样就会背了。我们现在是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可是我们将来有一个不可见的，现在还看不见的，我们若盼望了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忍耐等候什么？第一，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实际是什么？身体得赎。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上次我们讲的约翰福音，主耶稣说，哎，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对不对？同享荣耀，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共有的荣耀，我们将来都在那个荣耀里面，并且一切受造都要因我们的缘故进到那个荣耀里面。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盼望，这个盼望一定要在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但在这个盼望底下，你如果还软弱怎么办？他就说了，况且你们都在偷看，我没在偷看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在这样一个大方向里面，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祷告，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什么叹息，我们上次讲这是第几个叹息啊？第三个叹息，万物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这有圣灵出手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圣灵跟着我们干什么？叹息。这个表示，当然他表示他是同情我们，他不是定罪我们。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圣徒祈求。 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圣灵在替我祷告很好，他祷告是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不出来，不是圣灵说不出来，是我们，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一个叹息。可是我觉得这个他之所以故意用这个字呢，是一个体恤的意思，是不定罪的意思。你叹息，万物叹息，圣灵跟着你叹息，只是圣灵这个叹息呢，他就替圣徒祈求了。我们的叹息没办法直接让你在这个神要做的事情上有任何的前进，你只是叹息而已，转眼成空嘛，啊，草上的花过去就没有了。但是圣灵的叹息呢，那鉴察人心的就晓得圣灵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按着什么神的什么旨意替圣徒祈求。以下就开始那个出名的话了，我们怎么样？哎，不不不，你不能就万事互相信，我们一定要什么
晓得，
不是我们相信，相信对我们来讲还是一种不是很晓得，不是很确定的。到了这个地步，你应该已经干什么晓得了，有把握了。就好像现在春天到了，在两个礼拜以前，要是没有见过春天的人，你跟他说这些树你看到两周之内都要发芽，他不晓得的。你不是用信心，你是非常有把握的告诉他，而且当他发芽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势力挡得住啊，荆棘在垮台，树照样发芽，你看很厉害。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晓得？是因为什么？神在背后有个旨意嘛，圣灵按照这个旨意替我们祈求，我们自己根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都没关系。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样的人呢？爱神的人。这时候已经我们刚才也讲了，他用多少的名字来形容我们？我们是有圣灵出结果子的，我们是预备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的，我们是将来成为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的，我们是要显现在荣耀里边的一批人。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暂时受苦，这些人还有一个特色，叫做什么？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需要知道，他不是说随便挑了一句，我随便挑了一句我们就说啊，那不爱神的人怎么办？他为什么在这里说爱神的人？他每次讲到我们，他用不一样的话来形容。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样的益处？他底下一句话，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好好去背的，是什么？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记得吗？刚才他说什么？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那个意思通通是神的旨意。那底下就要说啊，神的旨意是什么？预先所知道。神的旨意是从他的预先知道开始，他完全知道他要干什么。他不像我们出来留学啊，甚至结婚啊，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稀里糊涂好像都过来了。不是不是，他不是桥到船头自然直，他是从一开头就预先知道。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又让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的旨意从实际上来说是什么？第一，他要我们通通像他的儿子，或者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呢，还不像他的儿子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应当效法他儿子的什么模样。嘿嘿，你学样就可以，跟打拳一样，打拳是学样，打着打着你就会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还有一个目的在后面是什么？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他就再开始从这个神整个做事的计划来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下一步干什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那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是在哪一部分？称他们为义跟得荣耀之间，在这条路上虽然我们有这个所谓至战至轻的苦楚啊，却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是谁成就的？是我们自动成就的，还是神要替我们成就？神要替我们成就，这个叫做神的旨意。神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就是预先定下、预先知道的这些人，现在已经把你招来了，而且已经让你称义了，还剩下最后一步，什么？叫你得荣耀。但是这个得荣耀就像主一样，要有一个至战至轻的苦楚，这个叫做什么？神的旨意。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是为了这个旨意代求。我们在地上叹息要是不知道这个旨意就麻烦了。所以你念到最后，念到十二章的时候，他说哎，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这样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应当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读到这个说，哦，好，那我们现在开个特会，讲几篇道，告诉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其实保罗在说什么？保罗一直在回头讲，他已经讲清楚了，那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善良的、纯全的，是可喜悦的。尽管我们在软弱里面，在痛苦里面，但是他希望你一定要晓得，要你去查验，你一切的遭遇，通通已经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了。就是预先定下、预先知道的这些人，现在已经把你招来了，而且已经让你称义了，叫你得荣耀，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做基督徒要去学一套功夫，怎么听里面讲话，上帝今天早上叫你干什么，凡事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啊，不是这样子。这里所说神的旨意一直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当我们把圣经切了小段小段拿出来吃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哪一根甘蔗结哪根甘蔗，虽然都很甜。
所以在这招来的两个称义之间应该是没有距离的。
因信，所谓因信称义嘛，对，我们可能明白这个东西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转回来了，我转向主。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神，你就算能够信到神的计划，你仍然没有办法因为信神而称义。我们真真正正的称义，包括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马上神告诉他要献祭。为什么？那个祭的本身让神，这个公义的神能够把他的义交给你。我们信耶稣，耶稣已经成了我们挽回祭了，对不对？好了，所招来的人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干什么？叫他得荣耀。我们现在都在等那个得荣耀。那这个得荣耀的内容其实就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成为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第二个什么？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第三个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得赎。第四个是什么？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把这一切都总结完了，他开始问问题了。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没得说啦。他还真能说。第一，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他一点出来，你就恍然大悟，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请问神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定罪我们的呢？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神是帮助我们的神，这个是他要我们去想，所以整个的东西他是从我想。I reckon， 我们会不会想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再说，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碰到困难他就信心动摇？有的人无论是碰到什么事情他不动的，为什么？他想透了，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不是看破了，而是想清楚了是已经对神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已经干什么？成了你的锅底了啊，火锅底料，这个麻辣火锅，不管你放什么东西进去，都是出来都是麻辣的。我问一个传道人说：“你为什么吃这么多辣椒？”他说：“客来要一味的款待，一个味道。”对他来说，这个是他的火锅底料啊，这个是神的旨意。无论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神都已经老早就知道我了，拣选我了，招我了，称我为义了。剩下最后一步是什么？还没得荣耀。那神会不会在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然后不让你得荣耀？不会。问题往往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得荣耀这个事情和我们目前的这个至战至今的苦楚有什么关系。我们碰到一点问题就开始问了，怎么回事啦？我也很乖，我也怎么样，我为什么还会遭遇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什么？心意没有更新而变化，不知道查验神已经写得清清楚楚在这里，又善良又纯全又可喜悦的旨意。讲到这里还没讲完，他说第一，我们应当有一个觉悟，就是神是怎么样的神啊？帮助我们的神。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这个问题可是厉害，这问题是不需要有答案的，只是你晓不晓得神是帮助你的，你对于神是帮助你的这件事情的把握有多大，他的把握从哪来，你确知深信神咱们这个亲爱的天父做事是怎么做的。我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是算得我算得准准准准准，她知道不管她怎么样我还是不会把她赶出家门，那个叫做什么？有见识啊！我还记得我大女儿跟我小女儿讲，我小女儿第一次开始犯错了，说谎话了，大女儿自己跟她讲没关系， Just tell the truth。他算准了，他很多事情他算得准准准，对吧？他买东西，你要是不在旁边，他买东西，他最近还好呢，以前先把标签剪掉。他知道我不会拿他怎么样的了，他是吃定了我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这个把握一定要有，这个是到后来他给你的一个试金石了。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真正正对神的旨意，以及神旨意跟你的关系，以及你活着是干什么，为什么今天下雨明天出太阳，全部跟这件事情分不了家，是吧？你等下出去出车祸也好，死了也好，伤了也好，哎，中了第一特奖也好，通通是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要你得荣耀，这个工作他一定要做成。你知道这件事情呢，你第一要知道，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第二要知道什么？神既然，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说的是圣经的话，这实际上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保罗怎么思想？主耶稣不是讲了吗？哎，早上看见天发红，你们就说今天要下雨；晚上看见天发黑发红，就说明天就有好天气。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世上的神迹呢？你看了应该知道。他说你看见各样的树和无花果树都发芽了，渐渐的成就，就晓得人子近了。有的事情他是要我们去想的，他给你开个头。保罗这个师父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圣经也知道我们不会想，懒得很又笨得很，他就替我们想好了。第一，你要是明白了这个还不知道神是帮助你的神，还在今天担心明天担心，我是不是得罪神，神是不是不会再原谅我了，那你真是谁能帮助你了？这样子是不是神都在帮助你，你就是不识货嘛？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个很高明，他不讲你就说不出来，他一讲你就说哎呀 of course 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白白的舍给众人，岂不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舍给我们？阿门不阿门？没话讲的。你要说信主的逻辑好了，你说神的智慧好了，这是什么？他期望你知道。所以以色列人非常非常让神伤心，他说这些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心里迷迷糊糊，然后他底下说什么？竟然不晓得我的大作为，竟然不晓得，这么明显的事情还不晓得。一个男孩子啊，问的问题最让他太太伤心的，一个弟兄问的问题最让他太太伤心的问题之一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爱我？我都嫁给你了，替你生了三个孩子了，你还在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还能做什么让你明白？我跟你说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女人跟男人是不一样的，女人把她自己给你的时候，她什么她都给你了，男人就比较不一样，男人娶了太太跟没娶一样。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不一样的人吗？神对我们做了这么多，他既然已经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了，那他会留下什么不给我们吗？这个是你应该去想的。他说为什么？我想现在所受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从这一个点上一直把它扯出来没停呢。两个问题了啊，神若帮助我们，还有就是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第三个问题是什么？谁能控告？他又在形容我们，又不一样的话，什么？我们现在变成什么了？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为什么这个神学这东西有点不健康？他挑了一个字叫做拣选，然后他从这个地方开始作为起点大做文章。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是讲我们真旨意里边的计划，以及我们的遭遇，以及我们所受的苦楚。每一次讲到我们的时候，他就用不一样的话来形容我们，又是神所预先知道的，又是神所预先定下的，我们是神称义的人，他现在又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这个谁能控告什么神所拣选的人？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有力量？你应该知道两点，第一个是神是帮助你的，第二在神那里啊，绝对没有任何留下来不给你的。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受到称赞，当他把以撒献在坛上的时候，耶和华就指着自己起誓说什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让你的子孙多起来，并且世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子受到神的称赞？神两次讲，你既然行了这事，底下有三个字，晓不晓得是什么字？你既然行了这事，行了什么事？你说他献一个独生儿子这么好，哎，那我们现在中国都是一胎化。你既然行了这事，他底下有三个字，就是不留下。奉献给神不是在乎你献了多少，而是在乎你怎么样留下了没有。 你行了到底是什么事？是你不留下自己的独生儿子不给我。神在创世纪应该是22章吧，两次讲这三个字，不留下。我们为什么对神不能够留下？为什么？因为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如果把儿子给你了，他什么都给你了。很多妈妈是这样，你把他儿子一拿，他儿子没命，他妈自杀了，因为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意义了。神既然不爱惜，把万物都给我们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可以对神留下？神当然可以要求我们对他不留下了。这是我们从个人的立场，对于那个爱我们的主，我们应当有的最基本的认识。一个是神是帮助我们，还有一个是神对我们是什么都不留下的。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因为我们在神之间呢，关系还没这么简单，还有控告我们的，对不对？有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控告我们的包括谁啊？世人，还有谁呢？自己，还有谁呢？魔鬼，还有谁呢？这是弟兄姐妹，传道人，传道人定罪啊，控告弟兄姐妹，控告的非常厉害。你自己做哥哥姐姐去说，你非常没有信心，你非常不愿意相信弟兄姐妹，就是神真的在他心里面有工作，你喜欢从外面去要求他，啊。弟兄姐妹要是说你这个人不爱主啊什么什么，你听了就很难过了，你忘不了的，你觉得他误会你误会得很厉害，你也不想解释。自己的控告是因为前面两个问题不清楚，你前面两个问题弄清楚了，这个神的旨意你弄清楚了，你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自己不太会控告自己的。魔鬼的控告呢，跟自己的控告是一样的，你自己要是控告魔鬼就跟在后面，罪上加罪。世人的控告最好处理，弟兄姐妹还有这种属灵长者的控告是最麻烦。但是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有谁能控告神所干什么拣选的？你一定要知道，神既然拣选你，神既然这么早之前就定了你，知道你又招你来又称你为义，神一定要让你得荣耀啊！你心里面不要有任何的疑惑，也不要管别人在说什么，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哎，小学生在那边考试，考完了对考卷，这个说我对，那个说你对，那老师已经分数打下来了，你吵什么？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从这个控告底下，一定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有谁能怎么样定他们的罪？所以这里有两个进程啊，一个是控告，一个是定罪。定罪他就出不来了，还是一样的，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啊？世人定我们的罪我们不太管，自己定罪最麻烦啊！弟兄姐妹定罪让你没办法在教会待下去，魔鬼在你心里面控告得逞，定了罪那个弟兄很难，你很难把他扯出来的，很讨厌的。啊，这个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他对于所信的这个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他不清楚嘛。神怎么会花了这么大的功夫，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替你死，你现在已经回家了，是不是再犯点错，而且自己以为是错又愿意出来还会后悔，那神还会不原谅你？那这时候他要是还不懂这个道理很麻烦。可是今天教会里面不懂这样道理的人很多，为什么？我们不照着保罗的教导去教导。其实保罗讲的最好，他讲完你真的是没话讲。四个问题了，第一个是有关于神是帮助我们的还是抵挡我们，第二个是什么？神对我们还有没有留下来舍不得的？没有了。第三个是什么？控告的问题。第四个是什么？定罪的问题。为什么定罪的问题不是问题呢？耶稣基督是什么？已经死了。哪一个字是最甜美的？已经。嘿嘿，哎呀，我好喜欢那个女孩，我从大学的时候就迷恋她。你别再讲了，她已经嫁人了。It's too late， 对不对？你怎么在定我的罪呢？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死，而且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为我祈求，你还控告我，你还定罪我，你根本就是连机会都没有。这个是他要我们清楚的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这五个问题问的是真好啊。剩下的呢就是怎么样，你也可以说他自由发挥，你也可以说他深有体会。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可能遭遇控告、定罪，你都可能会怀疑神，你都可能觉得你体会不到基督的爱。但是他要你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爱，不是一个感觉，是一个什么？我们晓得万事都在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包括什么？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不单我这样讲，哎，经上老早就说了，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写到一定的程度，他经上的话又出来了，这不是我自己的发明，老早经上就已经预言了。底下然而靠着，那怎么样，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形容那个主啊？爱我们的主，你再用别的话就不够味道了，你知道吧？在这一切的事上，又是什么？已经，不是还没有，是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些都是已经铁板钉钉盖棺论定不可能不成的事情，但是你得读懂了，你得知道说，我想从那里开始想。第三十八节他就开始说了，因为什么我知道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已经得胜有余。当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没有走到生命的终点。你过去遭了很多的苦，你没跌倒，好，我们今天就不敢讲了，说我将来也不会跌倒。你固然可以这么说，可是实际上你当你这样说的同时，你需不需要知道你仍然需要有一个什么深信，无论没有例外了，我深信。从小得以后再有一个信叫做深信，或者有一个确实的知道。因为这里面底下的深信的东西就是什么呀？是生是死，这个你非得深信不行了。是什么？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我们一看就说，哦，这个是 ET 是吧？管它是什么，管它是不是，我在这里面已经讲到的一切啊，不论它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特别声明，这个爱是什么？回到最基本的，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这底下是一个大句点，厉害不厉害？这是大事。你顺着他想的时候，那真的是让你整个属灵的眼界开阔，你一下子从这里可以看到永远。他为什么要设立保罗？他替我们走了，他替我们想好了，你可以把他整个装到你里面。你把李白的诗都背下来，好像看见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讲出很漂亮的形容词来。现在也是一样，他把整个保罗的思想装在我们里面，这么一装，你就应当有他的眼界了。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对自己应当有的认识。他从我想现在所设的各处，那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和他一起想呢？你照这个思想的顺序去背吧。他看见一个现实的矛盾，就是现今所受的苦楚，将来的荣耀跟现在的苦楚，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I reckon， 这个 I reckon 其实不只是说 I think， 而是说我在算一算，我在数我的牛羊到底有多少，数我的家财，神为我预备这一切，我来看清楚。要不然你这是空座宝山呐、啊，你完全不识货嘛。这是他教我们识货，我们与将来世界的关系，我们所将进入的荣耀是怎么回事，现在至战至亲的苦楚是怎么回事。这个真的是比你什么健身法宝啊，什么拳法、啊、什么健身操都好。你不用一年读圣经一遍，我常常觉得一年读圣经一遍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你不可能停下来好好的去读它。你一年把这个想365遍，我保证你它 change you， 它不可能不 change you， 你绝对对这条路非常非常有把握，就像我女儿吃定我一样。但是这只是一段结论性的，在这个我想之前，请问他在讲什么？他从哪里开始讲？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需要开始回头了。这一段其实上次大概都讲过了，只是你过了一个月再走一遍的时候，应该心里面更清楚。有的问题不能再问了，你这样怎么服侍人呢？你这样怎么做工呢？你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都没好好跟他想过，那你真的没办法服侍了。在这个我想之前呢，他说什么？还没这么远啊，但是他从第八章十七节，其实他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想了，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也是一个什么想。所以开你们里面的眼睛， 啊，叫你们有一个真的智慧，知道神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这样子的事情。他不见得是上帝把这每一句话每个字告诉他，可是当他晓得说，哎呦，我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是什么，就是后嗣，这种是所谓废话的废话，可是这个废话呢是你驳不倒的。有没有是儿女不是后嗣的？没有，你既然是后嗣又是儿女，那就是与基督怎么样了，同作后嗣。什么叫做同作后嗣呢？一同承受产业。他在这里不是要讲这件事情，而是说既然是同作后嗣，就怎么样啊，与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告诉你吗，他从这里哗啦他就转过来了，他就连上了。因为基督怎么样啊，受苦得荣耀，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他说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他为义受苦，他担当我们的刑罚，这是受苦的荣耀。所以讲，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主受苦我们就需要跟他一同怎么样受苦。但这个受苦真的就是为了只是表示我们不高过他吗？不不不，他受苦后面是有东西的，他受苦就怎么样得荣耀，我们也受苦做什么得荣耀。那苦是真苦哦，你不要以为你认为明白了这个得荣耀的道理，人家打你就不痛了哦，那你就很傻了哦。就有一些受过苦的传道人就跟你讲了，他说你要是认为人家来抓你的时候你不害怕，因为你很对主很认识，那你就是胡扯，没有人不害怕的。苦还是苦啊，在这个受苦里边，我们就需要经过一个长过程的什么思想，我想现在所受的苦楚。想到这里之前，他必须对救恩有一个深切的体认，而且他真的是需要啊，不只是一个道理上观念上的得胜，他必须要能够在罪的事情上，在身体的事情上啊，各方面呢要能够有足够的精力。怎么讲呢？怎么讲呢？为什么说罗马书你一定要是仔细的读过啊？无论你是要传福音也好，带查经也好，教主日学也好，哎，不能不读。我们今天看另外一段，然后以后我们再把它连起来。这段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次，第七章十四节开始，其实第七章一节到十三节是大家非常非常需要读，今天几乎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在教导这个东西，这个是很可怕，这个真的是从因信称义以后被蒙蔽的东西。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开始看啊，你先看他用的字，他说我们原晓得啊，我希望大家现在对于每次他说晓得知道或者相信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晓得？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 common sense 嘛。我们原晓得，他没有意思在跟你解释我这个晓得怎么得到的，你应该晓得的，没什么好辩驳的。如果你还不晓得的话，现在你读了你刚刚说哦 OK 好，我现在知道了。但他底下会解释他这个晓得到底怎么来的，他会解释给你听的啊。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这句话很难很难懂。这七章一节到一直到这边都是在讲律法，律法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就先把这句话摆在旁边。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先从这句话开始来。我是属乎肉体的，这句话矛盾在什么地方？他把我和肉体分开来了。你去看医生，医生问你说有没有发烧啊，你说发烧了，对不对？那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你跟肉体认同，你是属乎肉体的嘛？哎，我今天灵魂很安稳，但是我肉体发烧，把医生气死了。我是属乎肉体的，这句话一出来，你就应该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力。他讲的东西跟世界上讲的东西很不一样。这个事情你晓不晓得？在你这个人里面，肉体最大，你肉体为你自己的代表。这个我可能是指的你的灵魂，也可能是指的你的整体。从你的整体来讲，你的肉体纣王；从你的灵魂来讲呢，你的灵魂是属于你的肉体。我们原晓得我是属乎肉体的，我是属乎肉体的，这句话不是在不是别人讲的，它是要你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我们原晓得我是属乎肉体的，这个所谓属乎肉体的，接着前面讲起来呢， 第七章前面讲一下，我们今天没有去读，是已经卖给罪，这个是谁卖给罪了？因为既然你是属乎肉体的，所以是你卖给罪呢，还是肉体卖给罪呢？肉体卖给罪，肉体卖给罪，你又是属乎肉体的，所以答案是一样的，你也卖给罪了，肉体也卖给罪了。但是你就要知道，他把中间那句话夹在里边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因为属乎肉体了，所以你卖给罪了。他底下一定还会继续解释的，啊，他在开始分析了，所以我自己把这段叫做灵魂的解剖学，啊，这个是一个救恩的解剖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念医学院的学生没有能够不上解剖学的。可是我们现在居然大家对于保罗的这一课的解剖学要非常非常的忽略，啊，你把这段读懂了，其实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们今天往往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走别的弯路啊。底下十五节两个字是什么？因为他在为他这个对他来说大白话，每个老百姓都应该知道的情况，我们远晓得，居然还有人不晓得，是不是？我是属乎肉体，这是第一。第二，已经卖给罪了，我也卖给罪了，肉体也卖给罪了。我为什么这样说？你们要是还不晓的话，那我告诉你，因为怎么样啊？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头一个我是讲到什么？我所做的，既然说你做的，那当然是什么？你整个人透过肉体来，才有所谓的做嘛。你吃喝拉睡都需要透过什么肉体，无论你干什么，你既然说是我所做的，就是讲到你的肉体。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这个我自己是讲到谁？很可能是比较讲到那个卖给罪的那个战败者，我的灵魂不明白。我回头想想，我当初怎么会说那个话，我怎么会做那个事儿，我怎么会嫁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怎么样个不明白法呢？底下就是他的名言了，对不对？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请问这里面一共出现了几个我？这每一个我是不是都讲同样的事情？不是，第一个我，我所愿意的那个我是谁？你的灵魂。我怎么样并不做，那是谁啊？你的肉体。我所恨恶的什么？你的灵魂。我倒去做那个我是谁？肉体。好了，我们再背一遍啊。我们原晓得怎么样，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这个是他的什么？这是他的什么？这个因为从哪里来的？从观察来的。这个观察有没有人能够驳倒他？其实没有了，没有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观察，我们每个人每年立新年的新计划，常常会后悔啊。我们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观察，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讲的这么清楚，这么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讲出来了又怎么样？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你说，哎，我这个人实在是很软弱，哎，我实在是很没有出息，哎，主还爱我，我好感动。不是，不是，不是。他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十六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什么？是善的。若我所做的，我的肉体所做的，是我的灵魂所不愿意的，那我这个人整个来讲，我就因承律法是什么？至少我的灵魂因承律法是什么？是善的，是善的。这已经够巧了。底下还有一句话，既是这样，怎么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再讲一遍啊，若我所做的，不管怎么样，我经过怎么样的挣扎，怎么样的思想，我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我所不愿意的。我不愿意，我真的不愿意这样。要不然我不会后悔，要不然我不会写信，我不会找传道人说，哎，我怎么这么软弱，我现在怎么办，我这个问题一直出不来怎么办。你既然知道它是问题，你已经出来了，因为你所做的是你不愿意做的，你就因承律法是为善的。你怎么老说自己是坏的呢？并且既然如此啊，既是这样，就 不是我做的，乃是谁做的？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阿们不阿们，阿们，敢不敢把这个票子亮起来？亮过没有？我们现在已经不讲这个道理了，我们就告诉人家因信称义，要好好追求主，要好好认罪，是不是？你越认越麻烦，有的事情你要是认不对，越认越麻烦。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这个信用卡被人家盗用了，花的乱七八糟，你一看说啊，主啊，我实在是不好，对不对？你赶快帮助我，怎么下个月账单又来了？那根本不是你花的，你怎么这么傻呢？他说是你就是你吗？已经不是你的嘛，你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对不对？你读到这里，从道理上你一定要先阿们，你得顺着他走。那你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我的灵魂愿意为善啊，比如说主说不可杀人，我当然阿们，这是我愿意为善。我们原晓得，这是他第一个我们原晓得，哎，这个从我们原晓得的这个事情上他做出来一些推论，这个推论你先得阿们啊。底下他又说了，我也知道，你光晓得前面一部分还不够你用的，你底下还有一个什么？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啊，底下他就来了，他就怕就像对不对？像秦牧这样，他说他看不懂怎么办呢？底下给你解释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这个我是指的什么？要是到现在还没有看明白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我里头我是指的哪一部分的我？就是我肉体之中，怎么样？没有良善，没有良善。嘿，这是今天另外一个啊，在我们所谓主流派的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缺乏的一个教导啊，在比较这个怎么讲啊，讲这种啊尼托生路线的教会比较讲这个东西啊，肉体里边没有良善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被教导啊，你不能够相信你的肉体。为什么这大牧师会跌倒？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明白。你不要以为你很稳呐、啊，你有美满的婚姻呐、啊，是不是？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呐、啊，所以你像约瑟一样啊，你不会跌倒，你错了。你不能够给自己的肉体留任何的地步，千万不要。你这东西一掉以轻心，撒旦一定攻击你。你必须要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怎么样？没有良善。你知道不知道？怎么知道的？又来了一次，又来了一次。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大家都会背这句话。可是这句话从哪儿来的？这句话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我们一来就又错了。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软弱。你的肉体呀、啊，里面没有良善，那个才是正确的结论。不是说你真软弱，你这一来你又认账了，你不能认这个账的。你这个账一认，你什么问题都对付不了。你首先要跟自己划清界限，这是阶级斗争的敌人。真的，他一刀给你切开了，一刀给你切开，切得非常干净哦。而这东西很好啊，你再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呢、啊。那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了。就是尼托生教导的路线有一个很出问题的教导，尽管他们很说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但是他又同时又讲了我的魂里面又有掺杂，这么一来你麻烦透了。保罗的教导是好的通通算什么？你得救的灵魂啊，坏的通通算什么？哎，你没有得赎的身体，这个就简单了，这个太轻松了，对不对？只要是不好的，让我后悔的，让我难过的，通通是什么？我的肉体。既然是肉体做的，是不是我做的？不是我肉，不是我做的。你剩下的工作是什么？已经大家可以猜到了，不要顺从他就好了。这两个球队打球，他投进通通不算分，你投进通通算分，那你赢不赢？你到最后一定赢的。他对比对方十个姚明打不过你，为什么？肉体嘛，你必须把坏的东西归到肉体里边，啊。你晓不晓得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不断的立志为善，这个由得我，这个我是讲到谁啊？我的灵魂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讲到谁啊？你讲到你的灵魂，或者讲到你整个的人，我整个人的表现却不是我所立的志， 故此，当他看见这个现象的时候，他再一次声明：故此，我所愿意的善，这个我是讲到谁？灵魂，我反不做肉体；我所不愿意的恶，谁？灵魂，我倒去做肉体。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不是你做的，是谁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这边有个问题，住在我里头的罪跟六章六节的罪身是同一个东西。
哎，他那个是合在一起讲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讲的，我已经卖给罪了。这个罪其实是住在人的哪里啊？肉体里边。这个叫做我的肉体已经卖给罪了。为什么我的肉体会没有良善？神造我不是一切都甚好吗？为什么我的肉体没有良善了？它不但没有良善，而且充满了坏主意。那是什么？乃是在我里边的罪做的。不单是我的肉体做的，而且肉体的背后还有一个什么？罪。还有一个罪，啊，
他这个罪是那个 sinful nature 还是他？哎，二六章六节讲到罪身。
这个他在前面讲，他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是一个 alien， 罪是一个外星人，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OK， 像我们现在一般的观念就讲罪是我去做了以后的一件事情，不是你把罪当成一个细菌就行了，就懂了。其实我们里面很多细菌，肠子、肚子里、胃里面都是细菌，是不是？里面这么多细菌不会让你生病。要是有一个神起初造你没摆在你里面的细菌，它进来你就拉肚子了，对不对？
说创世纪里边讲罪不在你的门前，
对，
不在你的门前，
在，对，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一开始神提到罪，就是讲到神对该隐的时候才提出这个字来。啊，他人虽然在创世三章里面出了问题，神却没有用罪这个字。他知道该隐的时候，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马上就看见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所以他后来就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罪进来之后和你的身体就紧紧的结合在一起，你就分不开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受洗的时候也是很迷糊，他说我把我的罪洗掉了，你非跌倒不行，你根本没有弄清楚救恩是怎么回事。救恩是把你的肉身和你肉身一切的罪，所有的过犯一起埋葬。你出来是不是一个新人？是。新在什么地方？得救的灵魂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面，还是这部老爷车？这个身子里面的罪还在不在？还在，只是你多了一个开车的，多了一个主人圣灵。他今天叫你学习等候你的身子怎么样得赎。得赎的身子有什么好处啊？与神的儿子相似，没有罪的，没有罪的身子，听话的身子。我们今天不知道听话的身子有多好，对吧？你刚才研究遗传，你光看你的 DNA 里面有多少 junk， 你就知道说你可能多聪明了，是吧？不得了啊！但是这个我的肉体是卖给罪的，不但卖给罪，而且罪借着我的肉体做他所要做的事情，他要做事我就没法做了。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就是先讲了神起初造亚当的时候造了什么，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那个人是人的什么身体嘛？你身体，你上帝说我喝杯茶再回来，身体会不会跑掉？不会。等三天再回来会不会？十天才创造完，身体会不会跑掉？不会，因为身体没有他自己的主张，没有他自己的意思。哎，然后神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这个人成了有灵的活魂。谁听谁的？那当然身体是听灵魂的。我们现在身体听不听我们？不会的，我们坐着大家都不要动，我们大家都同意都不要动。你等一下，你看你痒了，上厕所了，困了，这通通是什么？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跟你打仗，到最后一定谁赢啊？你说我明天这个 project 要交，我今天晚上绝对不能睡觉。有没有立过这种志？到最后为什么你立志为善，你还是睡着了？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乎肉体的嘛，这么简单，对不对？哎呀，我好爱你，我舍不得死，我的儿女怎么办？嗨，你死了没有？你死了，为什么？你是属乎肉体的吗？你身体拿你拿身体没办法，身体拿你很有办法，对不对？你腿痛啦，心脏心律不整啦，弟兄姐妹的话，你赶快去看医生。你身体有不舒服，他马上叫你带他去看医生，你就乖乖去看医生。你灵魂不舒服，叫你身体带你去教会，他就不带你去教会，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子。连我们自己要去聚会，我的身体都不合作啊！今天冷啦、啊，我不舒服啊，我不想去啊！我听他讲到光睡觉，哎，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这时候他进一步的说，是什么？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为什么在我里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里头住了谁了？住了罪。这个罪为什么平常在那儿我不知道，到了紧要关头他就出来？这是在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所讲的。那我们今天先就不去碰他啊。然后二十一节他就开始说了，我怎么样？我觉得，哎，这两个话，这两个字翻的是真是传神。我晓得跟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什么？觉得真的就是一再的经历之后，我发现这小子有问题啊！这跟我做生意这人不老实，是不是？我觉得我切肤之痛一再的重复。如果写到这他没写了，你就想不出来底下要写什么，你真的就想不出来。你觉得什么？你觉得什么？谁猜得出来？没人猜得出来。保罗他底下讲这个话就是高明。我觉得有一个什么？我不单是看见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让我知道我是属乎肉体，而且我也知道我的肉体卖给罪，而且我知道这是罪借着我的肉体出来做事情，但是我更需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律呀、啊！我觉得有个律，你买股票的人为什么到最后都不买了？为什么？因为理论上来讲呢，是不是？你看它涨啊，你别看它掉下来啊，又涨啊，掉下来又涨啊。理论上是它一直在涨，可是你觉得什么？我每次需要钱的时候，它就在最低的时候，对不对？我每次有闲钱去买的时候，它就在最高的时候。哎，你搞了一阵子，你就不买了，所以理论还是一样啊。你说现在股票掉了，它会不会起来？哎，会起来。你为什么不买了？我觉得可以了，我受够了，是不是？我觉得有个绿，这是它厉害的地方。你光观察到一个现象，如果没有解方是不行的。你要解决问题，你先要找出它背后的道理来。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个西方科学这么发达的都是从这里来？这就是 the law， 一个公理，跟万有引力一样，它是不变的，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时代，无论任何时刻是不会变的。我觉得有个律，这个非常非常的高明。这个律是什么呢？他把这个律的整个的状况形容给你听，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这个我是讲到谁？我的灵魂，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什么？恶与我同在，这是第一个律。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建林跟他儿子说：“你要有同情心呐、啊，你在街上看见人呢、啊，一定要帮助他。”话还没讲完，开车开到街角上，一个乞丐来要钱。你这里面没有一块钱，只有二十块钱，手一掏，愿意为善的时候，哎呦，就拿不出来了。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跟他说要不要这么小气吗？是不是？为什么？你平常你不知道有恶与你同在，你一愿意为善，就有恶与你同在，非常非常准确，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只是我们他不替我们写出来，你就不知道。他不但说你有这个现象，而且他说这个现象既然是百分之百每次都这样呢，它是一个什么？律，第一个律就是我觉得，你自己觉得了没有？是不是？我们这都是信主以后才回头觉得的。以前我们觉得自己是罪人，这个罪到底怎么样与你这个人合在一起？罪怎么样借着你的肉体使你成为一个罪人？你不明白的。信主之后啊，水里边一捞出来沥干了之后啊，哎呦，你发现了，因为你良心恢复功能，恢复功能叫你干什么？是跟着良心做吗？不是，要你观察。要你同意，要你对每一句话说阿们。我觉得有一个什么律，这个律就可以推算了，就我不用一直在待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完全知道我明年后年会怎么办。我如果有个问题过不去，我这一生都过不去。现在他要替你找出一个过去的办法，他先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我觉得有个律就是什么，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所以第一个律，不管你一年是一次为善，一辈子是一次为善，还是一年365天天天为善，只要你想要为善，你就觉得有恶在你里面。 他这个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还不是讲说你顺不顺那个恶去做，那个还没讲到，这是第一个律，有恶与我同在，对不对啊？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个律呢？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啊，他是在解释前面，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这个时候所讲的我里边就不是讲到肉体之中，而是讲到什么灵魂的。为什么这段圣经有点难读？因为它是不好翻的，就这几个字翻来翻去，所以这个里边呢，前面在我里头，中文已经很帮忙了，这里翻成我里面 the inner person， 按照我里边的意思，原文是说我里边的这个人呢、啊，我是喜欢神的律，这叫我愿意为善，对不对？可是呢，当我要做的时候，首先我觉得，我是觉得他会与我同在。第二个就是说，当我要推行的时候，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哎，这句话一翻呢，尤其是搞不清楚。这里所说我心中的律，其实是指着我喜欢神的律而言的。那我们先往下读会比较清楚，因为这几个字一翻真的是不好读。底下他就说了八个字，把我掳去，然后呢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肢体中犯罪的律，他到底讲了几个律啊？他到底讲了几个律？这几个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咱们念科学的人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要不然你没办法帮助人，你没办法帮助自己。哪三个？喜欢神的律也是个律，是吧？肢体犯罪呢也是个律，那也是个律，那再加上头一个，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所以应该是四个律了，对不对？比如说我发现说呀，这个我每次要收庄稼的时候就有台风来了，这是一个律，台风来把我的稻子都吹坏了，那又是另外一个律了，对不对？这是两回事。我发现有恶与我同在是一回事情，这个恶胜过我又是一个律，这个胜过我的律呢，还有与我心中喜爱神的律法的那个律交战。所以这段话为什么难读？可是这段话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其实你最重要的是知道两个最要命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愿意为善的是有恶与我同在；第二个，这个恶就他刚才讲的，坏的一定胜过好的。这个恶对我怎么样啊？他这个实在是传神到了极点，将我掳去，叫我服从。将我掳去，叫我服从，对不对？你凡是有瘾的人，不管你这个瘾是烟瘾呐、啊，是吃甜食的瘾呐、啊，是干什么的瘾呐、啊，是求瘾呐、啊，你一定有挣扎。那个挣扎就是什么？八个字讲完了，将我掳去，干什么？叫我服从，就是这样。叫我服从肢体中啊犯罪的，他试着把它讲得非常仔细。所以我说，你说他是不是一个灵魂的解剖学？是啊。他觉得他从观察他自己，他居然能够得到这么清楚的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东西比牛顿的万有引力要伟大太多了。是同样一个观念，他用基本上是一样的字，这个 law， 这个 law。然后34节他就有这个叫做千古名叹，他说什么？我怎么样？真是苦啊！这个我是哪一个神？知道谁啊？你的灵魂，谁能救我脱离什么这取死的身体呢？哎，你可以旧约里面叫我们把这个经文对系在额上，绑在手上。这句你不要绑在手上，因为这句你出车祸，你看他救你的时候，医生一打开来看一看，哎，怎么样救你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现在就是要救你的身体啊！我的目的是让你身体不死啊，你这个经文一写呢，我就不知道怎么救你了。那我常常问呢、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好的，请问这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答案？你在修车的时候，那个师傅啊，这要是不老实的商人，他最喜欢这种半懂不懂，喜欢冲动的。我的车子跑的时候会颠啊，我认为它是化油器的问题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化油器修一修？他说好啊，修啊，修完了还换。你这么大坏，你说你要修这个，我就帮你修这，修完还坏。直到他谦卑下来说，你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哎，那这个修车的人他反而得老实点。 你都已经告诉他什么怎么解决了，那他最高兴，你这个钞票白白送上门来，你说什么我修什么，好不好？保证修得你贵的要死，问题没解决。他这个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答案，也是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准确了。我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我的解决之道在哪里啊？把我的灵魂从我这个取死的这个身体这整个的律里面干什么？救出来。那这个救出来是不是我自己可以救出来的呢？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外来的力量。这个人要能干什么？能。哎，他不是说谁肯呢、啊？哎，我去买东西，我说很贵，我小女儿都会跟我讲，我有钱，我自己出钱，对吧？你到底有多少钱？是不是？你真的能够把这东西买下来吗？对他来讲不是问题的，还替我出主意，那你就用卡片买嘛。我真是谢谢你了，对不对？你想帮忙没有用啊，你要干什么？能帮忙啊，你不能说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是不行的啦。你要能啊，是谁能把我从这几个律里边给我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时候，我的灵魂是自由的，我的肉体呢不再胜过我。谁能？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就是答案了。这等于没讲啊，我不是每天都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吗？他这话的答案在哪里？这个在实际的操作上是怎么操作的？
实际操作在八章十节。
在八章十节，哇，你是专家，我看看啊。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我的心灵活着，可我的身体还不听我的话，那怎么办？
十一
节，再加一节。
十节，确实。
其实啊，他的答案真的就是在25节，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是圣经里面好几个出名的地方，完全跟文法有关系。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发生效用是什么？如果它是什么时事，你就脱离了。不但是过去完成式，而且是现在进行式，你就脱离了，就这么简单。因为他说这样看来，他对刚才所做的一切做了一个总结：我们的内心是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顺服罪的律，对不对？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从来不是问题，要不然我根本不会在这里读圣经，要不然我根本不会来问问题。就是常常有弟兄姐妹问说，哎，我现在信主了，我都没有好好读圣经，我实在是很不好啊，我为什么都没有长进呢？我就跟他讲，你会认为没读圣经是一个问题，表示你真的是很有长进，真的是这样嘛，对不对？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你从前不会觉得不念圣经不好啊，你根本就不要来教会，你现在居然念的时候发现自己没念圣经很不好，但你真是大有长进。这个你内心已经顺服神的律，问题是什么？你的肉体仍然顺服罪的律，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如果正在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然后他开始给你解释了，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个首先是讲到一个定罪的问题，所以他讲话真的是讲得非常准。他先把七章上半章拿出来讲。所谓定罪就是定了案的事情。你既然在耶稣基督里，你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从六章就说了，我们受洗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前面是讲基督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借着十字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或者说定了肉体的罪案，就是把我们一切的罪不但归到基督的肉体身上，而且也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什么？我们的肉体上面。肉体是我们犯罪的根源啊！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怎么讲？因为你脱离了肉体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可是这个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照着他这个顺序来说是很可惜的啊！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不定罪的，第二呢，还有一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这个话好像很难懂，有一个是很容易懂的，这些很多人在讲，既然是个律，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律来把它干什么？打破掉。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他不是说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你，所以你这个人胡作非为，从水里面出来你就不会再犯罪，你不会再输给肉体，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还在基督里，什么时候你在基督里，你就能够胜过，使我脱离什么罪和死的律。这里讲到两个律，请问什么是罪的律，什么是死的律？就刚才我们讲一大堆的律来讲，哪个是罪的律，哪个是死的律？生命和圣灵的律让你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首先你要知道罪的律、死的律是什么。没错，罪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死的律呢，哎，那个与我同在的恶会将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以至于我这个人就成了一个什么，死了嘛，对不对？我再喜欢神的律他发挥不出来，我反而什么不愿意去做的，我倒去做，这个叫做死的律。他在基督里赐生命和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这个使我脱离不是表示从此以后白剑身上这个罪的律就不在，死的律就不在了，这两个律还在不在啊？在，只是你能够干什么，从里面得理，得以脱离出来。这个是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误解，我们老是看自己的肉体，觉得我没有改进，哎，好色的还是好色，对不对？抽烟的还是戒不掉，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没什么？怎么办？那个叫做什么？罪的律。你越跟他打仗，你就越会到经历到什么死的律？哎，他是让你脱离了这个律，而不是把这个东西去掉了。你先想都别想，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无论你服侍主多少年，没有良善，这个一定要搞清楚。那搞清楚了有什么作用呢？他麻烦就是讲，因为他把事情讲得很完全，所以他又有点跳开了，他再从道理上来讲给你听。首先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句话听懂了没有？照着律法来讲，人的肉体强过我们，但是他又反过来讲，这个叫做肉体怎么样软弱，因为肉体不可能顺从神的律法，在神的要求来讲，他有所不能行。我们又活在肉体里边，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东西。啊，神差遣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成为人的形状？我们常常讲说啊，因为这样他爱我们，这样我们他才知道我们是被他所爱的，这样我们才看得懂，是不是？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从神来讲，因为人犯罪的根源在乎他的肉体，所以你要以一个肉体带另一个肉体，神的儿子必须成了人的形状来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个叫做以眼干什么还眼，以牙还牙，以肉身还肉身，就是这样子嘛，真的是这样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不能在天上没有道成肉身替我们钉十字架，不行的，他一定要拿了人的肉身，他没有犯罪，他成了一个无瑕疵的羔羊，并且在这个肉身受苦，为我们的罪定了案。这个定了案包括好几件事情，一个是他把我们的罪债赎了，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不讲了，就是他把一切的罪账全部算在人的哪里啊？肉体上。而这个肉体是耶稣已经带你的肉体死掉了，你想再抽一根烟的那个肉体啊，凡是不听你的话那个肉体的毛病，耶稣都已经定了他的案了，不是你灵魂的问题，你觉得不好的事情通通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都是你从你肉体出来，而这个肉体呢，耶稣已经在肉身中担当了他的罪，这就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怎么样啊？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随从不随从，不是有没有，不是结果怎么样，不是过去怎么样，是今天，是明天，下一刻做什么？随从不随从，就这么简单哦。因为不是问题了，你的肉身是坏到了极点，怎么好通通都是坏，也没有改善的必要，因为耶稣已经替他干什么死了。就是说你的什么叫替你死，这其实是一句非常责备人的话，因为你坏到一个地步啊，上帝必须要替你干什么死，他不能替你只打打手心就算了， 律法的义借着基督的死就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是被称义了，但是这个义要成就在你身上呢，是首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成就他，这个可以成为你的实际的是什么？如果你怎么样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两个条件底下你大家可以猜到他要说什么。你如果不随从肉体，那你这个肉体再怎么样卖给罪还是不是你的问题了？不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只随从圣灵呢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你说我不，这个人不能不随从肉体啊，我是卖给罪的。现在不一样，你如果是有圣灵的，你就是属乎圣灵的，你这个圣灵已经把你释放了。但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讲过好多次这个例子，这是我刚得救的时候我太太讲给我听的。他第一次听我说这是什么例子，一点道理都没有，一点都不好听。我来越想越觉得这个例子真是有道理。他就是说撒旦拿了一笼鸟走在路上，碰到一个好心人，好心人就问撒旦说你拿这笼鸟要干什么？他说我要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通通杀了啊，这样我就很开心。这个好心人就说我给你个代价，你把这笼鸟卖给我吧。所以撒旦就把这笼鸟卖给他，那这个人付了很大的代价。回到家他把鸟笼门一开就跟鸟说你们飞吧，没有一只鸟飞，因为他们生下来就养在笼子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是多宝贵，他不知道他现在可以飞了，他认为他还有一辈子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你听懂了没有？我刚开始我就听这个例子，我说这什么东西，后来我读到罗马书，我说哎呦这个例子还是真好啊，真好。你不知道你已经得释放了，你首先你要知道。所以底下他为什么说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撒旦的诡计就是说你还是没变，你还是一样。其实你从洗礼里面出来，你就必须要知道你现在已经得了一个权柄，因为你已经得了释放，这个是你必须要晓得的。这就是耶稣做的工作，他把你这个人和你的罪和你的肉身居然给你分开了，然后你还活着，奇怪了。我们说哎，这个人灵魂离开身体他就死了对不对？在旧约里面说他你把一个愚妄人呢、啊，不管怎么去磨，磨成灰，他的愚妄不能离开他的。这讲的是很对的，因为罪人你切到最后一个分子，他 DNA 里面还是败坏的，对不对？可是神居然能够把我们和我们的罪分开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首先你要知道它是可能的，你可以怎么样？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罪，这个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时，罪身灭绝。
这事情你讲的是80%对，但有一个字讲错了，就是我们知道而不是我们相信。知道我们的罪人，
知道不够，知道要相信。
不不不，你要照着保罗的话讲，他说什么你就用什么。偏偏他老兄他就是用知道，
说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知道，你要相信这个知道。
好了啊，我们上次也讲了，对于旧人你是用知道的，对于新人你是用相信的。你很难相信救人，你很难相信我说能够出来，因为从你的经历来说呢，你真的是出不来啊。但是他如果用这些字呢，在我们还第六章还没回去，因为我们会碰到他用什么字，你用什么字，你慢慢会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底下他又开始继续解释了，因为当然我们已经看出来了，整个的诀窍在于随从或者不随从啊。同时他这里面也没有中间之途，也没有说我这个人现在既没有随从圣灵也没有随从肉体，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会常常会劝人家来做礼拜，你就算来做礼拜也好，你至少这一个礼拜你在这个一小时做礼拜的时候，你了不起心里面低估你至少没有在犯罪，好不好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还有多了一个词，这些词要仔细的去念啊。随从之前一定是什么？体贴。随从圣灵的人干什么？体贴圣灵的事。如果你体贴肉体的事，你体贴肉体一定的结局就是什么？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那我们得讲快一点了啊！他们一再的重复的讲啊，好像没有讲答案，其实是已经把答案已经跟你讲的差不多了。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是讲到什么？肉体。因为你顺着肉体去，你自然又掉在那个律里面去。你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欢。一个人如果得救，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已经不属于肉体了。尽管你知道你的肉体还想去抽烟，还想去偷东西，还想一些不良的嗜好，你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一定要晓得，既然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已经不属他了，你已经是属于圣灵的一个人。 底下他讲了一些的道理啊，我们直接跳到他这个解方，就你刚才讲的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十四节加了一个词，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讲了几个字，引导、体贴、顺从。引导、体贴、顺从。好，我们再回头一下啊，在你顺从之前一定有一个动词叫做什么？体贴。假如你认为说看球是不好的，就你现在又非得去看球，今天晚上是到底是查经呢还是看球呢？是不是？好，看球，好看球。在去把那个电视机打开之前，决定不要去之前，你一定先干什么？一定先想，一定想，你先体贴。你不可能没有这个体贴，而是自动的，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说想都不想顺手先点一根烟，已经不是这样子了。我先想说，哎，我又想抽烟，我不应该去抽烟，但是我后来又抽了烟，这个一定有一个过程的，那个叫体贴。你体贴肉体的事，你越是留在这个事情上，你越是去想这是我的问题，你就越顺从它，没有办法了。那怎么办呢？体贴圣灵的事。怎么样体贴圣灵的事？被神的灵所引导。怎么样被神的灵所引导？讲来讲去还就是去读圣经。你把神替你讲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刚才今天前面一个小时所讲了那些天上的事，那个盼望，是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些事情你得不断的去想啊，想了之后你才会觉得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去聚会，我要去传福音，我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你不带着他走这段路，从思想上说在那边 I reckon 现在的苦楚将来的荣耀，不带他这样走，你一个人受洗的出来，你说你要效法神的模样，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模样，是不是？我是十一奉献吗？是怎么样？不是的，你得受神的灵干什么？引导，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体贴圣灵的事带给你什么？生命平安。那我们今天又比较流行的讲说，你看你里面平安不平安，里面平安你就跟着做。哎，尤其一个 baby Christian 他的平安是很不保险的，很多同性恋人他觉得很平安，对，他没有这个分辨。所谓平安是按着神的旨意，你必须要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你需要知道这整个的事情是怎么弄的。在你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你同意不同意？这个不同意的平安根本就是假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又开了很多的特会，教人家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这么搞的。你第一，你要知道什么是肉体，肉体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勒索、暴毒、邪荡，是不是？嫉妒、争竞、恼恨、凶煞、醉酒、荒宴，太容易了，不用讲啊。你碰到肉体的事情，你第一个先拒绝它。第二个呢，你不能让你的肉体闲下来。就你要是人家来问你一个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解答他啊，有几个办法，有一个法宝，就是说你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太闲了，十次给你中九次半，他太闲了。你弟兄姐妹怎么会闹这么多别扭？太闲了。夫妻为什么在家吵架？没有出去传福音，真的吗？真的就是这样子搞的吗？因为你这个肉体一停下来，它是个什么律？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些，但是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过程，一样的办法，从第一句开始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怎么样个不明白法呢？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哎，推理了。如果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他这两个字我真喜欢，一个是若，一个是既是这样。他这个越来越有胆气，我们是越来越没胆，我们越做坏事越没胆，他越做坏事他越有胆。你看，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哎，我也知道，从这里边他进一步的知道，整个的问题的根源在什么？我的肉体，在我肉体里边没有良善。又来了，为什么知道？因为 立志，这可以说不断的立志为善，由得我的灵魂，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灵魂。故此，当我用这些字，我所愿意的善我倒不做，我所厌恶的恶我反去做。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怎么样？就不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谁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一般我的小孩，我是绝对不叫他背这一句圣经的。你观察了半天，你的观察的都讲得很好了，然后他开始下结论了。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第一，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照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死的律了啊，就是怎么样啊？和我心中的律交战，不但交战，而且一定怎么样，将我掳去，叫我顺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因为我这个肢体是卖给罪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呢？这句话一定要明白，这是我们整个属灵征战的中心。底下的答案也一定要明白，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或者说每当我正在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能够从这个律里面脱离出来。只要这样看来，他下的另外一个旁边出的一个 paper， 另外一个结论是说，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这个我的内心想到我里边的人，我得救的灵魂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如今首先他要讲到，你这整个的事情，神不定你的罪的，所以一定要确定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什么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谁呀？你的我是谁？哪一部分的你啊？
灵魂。
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得了释放，就是说他不再顺从这个肉体的话了，那连你的肉体一样成为圣洁。第十二章他就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不要怕，这个身体前一分钟还在犯罪，后一分钟只要他拿来给神用，顺从圣灵，他就是什么？第一个他就告诉你是圣洁的，你不要怕。所谓什么叫做仁义的道理操练通达，保罗说我在什么地方软弱，什么地方就怎么样，怎么弄起来，你是脸皮厚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第一个他让你能够不犯大罪，不会让你搞到这又去犯了淫乱啊，就搞到这么荒唐的，那肯定是平常了，脑子在那想了，平常在体贴那些事了，你先要远离他啊。释放了我，释放了我的结果是什么？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了，今天硬是一直讲了两个小时，希望弟兄姐妹回去如果能够把罗马书从一章，真的是从一章一直串到十二章，基本就能算上清楚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